5月29日 ，A 股四大指数全线下跌。截至收盘，沪指跌了 0.73%， 深证成指跌了 1.81%， 创业板指跌了 2.11%， 科创综指跌得最惨，跌了 4.77%。 全市场超过3800只股票在跌，基本上一片绿。但是就在这片绿海里，有一个板块却逆势爆发了，那就是久违大涨的房地产股。 A 股这边，阳光股份、湘江控股直接涨停，万科、绿地一度触及涨停，保利发展、招商蛇口、滨江集团、金地集团也跟着涨。港股那边行情更夸张，碧桂园盘中涨超 40%， 融创中国一度涨超 20%， 旭辉集团、世茂集团、正荣地产涨幅均超 10%， 连龙湖集团、越秀地产、华润置地这些相对稳健的房企也录得超过 3% 的涨幅。那么地产股这一波不期而至的爆发行情到底是什么因素触发的？市场认为背后有两方面的原因，我们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主要原因是中国国务院刚发布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份有关房地产的顶层文件拆开来看，其实就讲了三件事儿：给钱、给项目、给回款渠道。给钱，也就是放开专项债。以前地方专项债有严格限制，只能做配套贷款，不能直接充当项目启动资金。这就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改造城中村，翻新老旧小区，项目前期需要一大笔启动资金，但地方政府拿不出来，银行也不愿意在项目还没动工的时候就大规模放贷，结果就是大量改造工程只能搁置，等钱，等钱，一直等钱，项目就这么拖着。但现在新规明确，专项债可以直接充当项目资本金，那就完全不一样了。政府先拿出一笔钱当引子，靠着政府信用背书是能拉动几倍的银行贷款与民间资金跟进来的，而且这笔钱的利息很低。2026年地方相关专项债的实际利率大多在 1.5% 到 2.5% 之间。要知道，这些都是10年到30年的长期资金，对比现在一年期的 LPR 3%，长期资金成本几乎是地板价。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给项目定下了海量改造任务。这次文件里明确写了未来5年的改造目标：改造危旧房50万套，新开11.5万个老旧小区，改造4000个城中村，还要翻新30多万公里的地下管网。光是管网改造这一项，就要砸进去5万亿，而各大机构测算5年的总投资能达到20万亿，这都是实打实要落地的工程项目，不光是房企，建筑、建材、家电、电梯，整条上下游产业链都能从中分一杯羹，涉及几千万的就业人口，算是以工代赈了。第三件事，则是给出了退出渠道。过去房企为什么不愿意碰旧改项目？最大的痛点就是回款太慢，周期太长，改造一片城中村往往要10几年才能回本，资金长期被套住，很多项目拖到半死不活，进退两难。现在政策允许改造后的商业街、租赁小区发行 REITs， 项目运营稳定之后，就能在资本市场把资产变现，把钱拿回来，这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先承接改造项目、施工建设，然后负责后期运营，最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回款，这一整套走下来，房企的资金压力会大大减轻，愿意参与旧改的企业自然就会越来越多。当然，这里要说清楚一点，专项债是下发给地方政府的，不会直接打钱给房企，而且发债有硬性规定，地方政府必须算清楚项目收益，保证能还本付息，还明确禁止新增地方隐性债务，资金投放有严格限制，不可能无限制撒钱。所以对房企来说，这跟之前棚改货币化是没法比的，只不过是多出来了一些新业务。手里有一二线城市资源，做过旧改项目的房企，能承接城中村和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让他们靠着这些稳定的项目撑住现金流活下去。接下来说第二个原因，地方收购存量商品房改成保障房。这里重点讲广州正在做的一件事。5月26日，广州楼市放出了一个大动作，广州安居集团，也就是当地的地方国企，正式宣布以市场化方式收购居民手中的二手住宅。 按照新政，即日起至12月31日，广州将收购环城高速以内总价300万以内、建面70平米以下的旧房，主要是老破小，楼龄不限。收购款全额专户托管，专款专用。也就是说，你把房子卖给国企拿到钱之后，必须去买新房，这笔钱不会进你的个人账户，而是变成用于购买新建商品住宅的专用款。其实广州并不是第一家下场收购二手房的地方政府了，早在今年2月，上海就率先在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启动了国企收购存量二手房转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试点，运行了3个多月，3个区累计收购了523套。此后试点虽然扩围到全部中心城区，但单就收储速度而言，距离外界期待的那种批量吞吐、快速清淤的图景显然还有很大落差。福州等地也有类似探索，但同样处于艰难爬坡期。说实话，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好做的，但和其他城市相比，广州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我们先来看广州的房价情况。广州的二手房房价这几年跌幅比其他一线城市要大得多。举几个具体的楼盘来说，科学城的御城从最高3.7万一平米跌到了1.5万一平米，保利学府里从6.1万一平米跌到3万一平米，雅居乐见乔郡从4.96万跌到2.8万，番禺丽江花园从2.42万一平米跌到了1.6万。如果以2021年8月为基准点，今年上海平均房价相比基点只下降了9.8%，而广州房价则下降了24.5%。这还只是平均数，具体到地段和楼盘，差异还要更大。不过，凡事都有另一面。像广州这种人口密集、租房需求相较旺盛的城市，房价下探到一定区间，租售比就高了。根据诸葛找房2024年主要城市租售比数据，一线城市中，广州租售比约为1.91%，高于上海的1.84%。广州某些地区的房屋租售比甚至达到了2.5%到3%，这个数字在全国范围内都算相当高的。再来看资金成本，上海收房的资金25%是国企自持，75%是银行长期贷款，这种结构导致贷款利率偏高，普遍推断在3%左右。从这个数据来看，上海房屋的租售比是覆盖不了资金成本的，这也是上海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之一。广州呢，它的收房资金来自政府专项债，虽然广州没有公开具体的专项债利率，但可以参考广东房地产收储类专项债的资金成本。广东2025年首批土储专项债发行利率为1.77%，全国已落地的收购存量商品房专项债案例利率大致在1.73%到2.02%之间。换句话说，广州比上海的租售比多了大约0.5个百分点，同时资金成本又比上海低了将近1个百分点。这加起来1.5个百分点的优势，给了广州足够的利差空间去推进二手房收购，账是算得过来的。另外，广州还留了一条安全线，就是房源要相对集中。虽然政策明面上没有强制要求集中收购，但既然限定了收购区域，加上国企下场统一操作，效果和集中房源没有太大区别。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资产价格稳定，收购只在成熟地区进行，政府手中又有足够的数据样本作为价格参考，基本可以确保收购后无论是出租还是将来转手不会全砸到自己手里。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下场收购存量二手房呢？道理很简单，想要激活新房市场，首先得把旧房市场盘活，这是最核心的逻辑。根据广州安居集团的收购通告，规定非常明确，业主把房子卖给国企之后，必须在交易完成后180天内，在广州行政区域内购入新建商品住宅，而且收购款不走个人账户，全程专款专用，定向拨付用于买新房。对于那些真正有改善需求的家庭来说，这个政策还是有实际意义的。房价经历了一轮调整之后，不少人会发现，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地段，现在咬咬牙居然够得着了。而且现在这种行情还在考虑换房的，大部分都是真的刚需。比如为了孩子读书换学区，为了老人方便换位置，为了缩短通勤距离换地方， 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居住需求。但问题是，很多家庭扛不住同时背两套房贷，必须把过渡房先出掉，才能去买新盘。可如今在买方市场里，如果你急于出售，那么就要做好被杀价的准备了。尤其是卖旧换学位这种场景，你越急，买家越开心，中介开口就是至少让十个点，非常被动。但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地方给了一个兜底选项，哪怕你最后没有真的卖给国企，而是去跟中介谈，在国家对兜底的消息支撑下，也能改变卖家在谈判中的底线。中介知道卖家手里有备选项，不是非贱卖不可，也就不敢疯狂杀价了。这就是所谓的做市商效应。政府收购二手房提供了一个流动性锚点，避免市场踩踏式下跌。再就是另一个目的，通过抽走流通存量来稳房价。房价为什么下跌？很多人可以列出无数个微观理由，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供应过剩，有效购买力不足。国企每收一套房，转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或人才房，市场上就少了一套流通房源。这个逻辑就相当于上市公司拿盈利回购自己的股票，然后把回购的股份锁起来不再流通，从而支撑股价。一直以来，美股能够持续暴涨，技术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大公司每年几千亿美元级的回购注销计划持续从市场上抽走筹码。房子其实也是一个城市的股份，对于广州这种有能力回购房产股份的城市，操作空间还是有的。广州的二手房新政本质上是希望达成一个多赢的局面，对于债券投资方和专项债资金方来说，保障房运营意味着稳定的租金收入和清晰的还款来源，收益率超过银行定存，对于风险厌恶型的机构投资者算是个不错的产品。对于需要置换住房的群体来说，不需要在急于出售时被杀价杀得太狠，交易确定性大幅提升，甚至可以先看好新房，再把旧房交给广州国企，大大降低了交易的时间成本。对于租户来说，从国企手里租房，稳定性和安全感肯定比从私人房东手里租要强很多。当然，这些动作最终也只能稳住房价，不代表房价马上普涨，更别幻想房价重回暴涨时代。那么问题来了，广州这套玩法，其他城市能不能抄作业呢？个人认为，大多数城市很难复制广州的条件。广州这套路子能跑通，绝不是单纯靠决心和政策意志的，而是建立在三个门槛之上。第一个门槛是财政血条要足够厚，背后主要是得有真实的经济活动在支撑，而不是依靠非税收入卖资产或者乱收费乱罚款。2025年底，广州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7458.3 亿元，显性负债率约为 23.3%， 这个显性负债率处于较低水平，远低于全国地方政府 70% 左右的平均值。在这两个基本面之上，广州在市场上借钱的成本可以低到其他很多城市所不敢想。同样一笔专项债或银团贷款，广州能拿到 2% 以下的超低息，而多数二线城市至少要再加50个基点。至于三四线城市，那就完全是另一个维度的故事了。现在非标融资的行情什么样，他们自己最清楚。第二个门槛是租售比要能覆盖资金成本。收房本质上是一个金融游戏，逻辑很简单，你的租金回报必须覆盖你的收房成本，单这一项就把一大批城市筛掉了。例如广大的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存量房已经严重过剩，却没有足够的流动人口来消化。你收上来100套，结果本地连50个稳定租客都找不到，不仅收不回成本，还要持续付利息，这是继续埋雷而不是解决问题。第三个门槛，国有资产的风控问题，这也是最现实的一道坎。经过这几年的深度调整，对于广州房价市场预期已经趋于一致，这里差不多到底了，至少很难再大幅下跌了。在这种情况下进场收储，无论将来出租还是转售，安全边际相对较高，国有资产的保值压力不大。但如果换成一个人口持续净流出，房价还在阴跌的三四线城市，今天收进来，明天继续跌，一旦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这个政治风险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员敢轻易承担。综合来看， 广州这套玩法理论上能跑通，但以上三个条件缺一不可。而放眼全国，大多数城市要么缺钱，要么缺人，要么缺底，没办法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所以这份作业还不是想抄就能抄的。